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的统计 ,2022 年中国人口减少约85万，达到14亿1175万人。这个是从1961年以来首度的人口负增长。这个发展不单止是备受国际瞩目，更加受到印度主流媒体和学界的热议。据彭博社引述人口统计独立组织世界人口评论的统计，截至1月18号，印度人口已经攀升至 14.23 亿，而有研究平台就预测印度人口达到 14.28 亿，这个代表印度人口恐怕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除了人多，印度过半人口的年龄都是在30岁以下，人口红利的含金量都优于中国。分析人士说，这个的优势将会为印度总理莫迪拉台制造业的提供的机会。莫迪声言将制造业占经济的份额由现行的 14% 提高到 25%。 不过人多稳工亦都难，怎样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就业，成为即将于明年寻求连任的莫迪最大的执政的挑战。对此，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刘奇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多将中国的人口衰退视为印度的新机遇。他说，中印两国长期处于经济和地缘战略的竞局之中，近年来随着美中贸易战、科技战的白热化和中国清零政策对供应链的冲击，印度反而受惠，因为包括美商、苹果公司在内的外资纷纷将部分的产线撤出中国转往印度。又有甚者，中国加快是进一步丧失人口的红利。
他们觉得人口负增长还有老年化已经是中国痢疾的问题了，不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长期会拖累中国经济。
刘奇峰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觉得人口负增长还有老龄化已经是中国立即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它其实会拖累中国的经济，而会给印度一个机会，这样的趋势可能在明年就会反映出来，中国的经济会因为这个因素而没办法回到以前的状态。不过刘奇峰认为，就算中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桂冠，印度亦都不见得能够顺利接手，因为印度的产业链是不够完整，而且印度的年轻人口虽然多，但是整体教育水平偏低和女性就业不足等问题是难解。他说，印度虽然在铁路和大型机械等重工业方面具备相当实力，但是在商用家电和个人电脑等消费性电子商品产业方面，它是未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另外，印度外贸和制造业较具优势的地区，多数是集中在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和西部的马哈拉斯特邦等，是少数的城市。多数地区仍然相当之贫穷，尤其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很难成为网络科技业所急需的有效的劳动力。因此他说，虽然苹果 iPhone 的组装大厂红海集团已经在印度设厂，印度政府也推出利多的政策，但印度要稳稳地抓住这波的商机恐怕仍然具有挑战性。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和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长期观察中印关系和中国的社经的情势，他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也指出，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充满挑战。夏海娜说，人口红利确是会带来冲击，印度的年轻人口全世界最多，因此人力充足不似中国，仍然受到一胎化政策的拖累，而且中国的退休人口激增，这个意味着受抚养的人口将会多过做事的人，印度应该是善加利用它的人口的红利，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多，他们是需要训练出是更多的具有技术能力的劳工。即使印度要取代中国仍然力有不逮，但是中国人口拉警报的压力却是多重的。针对人口负增长的警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1月17号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的人口总量结构仍然与产业的体系相匹现，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供过于求，而且劳动力的质素还在提升，无需过度担忧。不过中国的网民却是不认同官方的看法。一个署名智星科博士的评论员透过百度文章《未富先老：中国人口负增长带来新恐慌》的警告，这个人口负增长的历史性时刻不单止代表中国将会迈入漫长的人口下降的阶段，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影响也不单止是劳动的生产力。 文章直言，人口快速下降之下，中国人面临的首要危机就是不再需要那么多房屋。高的空屋率是如果导致是价跌的话，就将会令到10年后步入职场的青年不需要再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不过高铁、陆桥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过剩或者使用率偏低亦都恐怕会伴随而来。另外一个署名罗 Sir 即话的评论员亦都发表文章，你们看不到我们正在未富先老。他对部分民众乐见人口减少将带来就业岗位增加、减少内卷压力的乐观情绪是提出驳斥。他在文中直言，人口减少标志着由人口增加调动的经济的增长增幅将会不断萎缩，同时受到计划生育影响，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家庭将会面对巨大而严峻的抚养老人的挑战。中国在1962年到1975年期间出生的人口每年都超过2000万人，而这批庞大的婴儿潮自从去年开始将会陆续年满60岁届龄系退休，相较于邻近的日本和南韩，都是在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万美元之后才步入老龄化人口。中国却要在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三分之一的情形之下面对这样的难题。根据日经中文网1月18号的分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从2016年达峰之后到现在已经减少2300万人，未来10年的跌幅恐怕会加快，可能是总计减少6700万人，约占总劳动人口的 9%。 该报道引述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去年12月的估算，说人口减少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30年跌至 3% 以下，届时中国恐怕将会没办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针对人口危机，中国政府与企业早有警惕，所以一方面松绑计划生育的规范，鼓励生儿育女，另外一方面亦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以减缓劳力的缩减的冲击，挑战仍然严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系分析，中国企业虽然在 AI 软件的研发方面取得成果，但是在不可或缺的硬件上，亦即是高阶芯片，它是被美国限制住。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后遗症亦都不单止于劳动力短缺，老人消费趋于保守，对于中国政府计划刺激内需，创造以内循环带动的双循环的经济模式来到减少出口依赖，并非是好消息。
从国家的财政来看，人口老化意味着税收减少，然后你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将来是在增加当中。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从国家的财政来看，人口老化意味着税收减少，然后你的社会福利开支将来就是增加当中。虽然中国是人口基数大，但讲不定购买力反而是偏弱的，是不是内循环能够循环出来呢？其实都是值得观察。虽然中国自从2016年之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是成效不彰。位于台北长期研究社会人口学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薛成泰认为，长达32年的一胎化政策所导致的后遗症是主因，说受限于一胎化政策，中国民众求男弃女，造成性别失衡，亦都导致育龄的女性人口萎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估算，2021年21至35岁适育年龄的女性人口约减少300万人。其次，一胎化约束之下，中国社会当中亦都养成生育选择上一种嘅习惯。
十几岁到四十岁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就是独生子女。现在即便是二孩或三孩，那因为时间久了，在城镇地区习惯的就是一孩啊，这个效果已经出不来。
薛成泰话：十几岁到四十岁嘅呢啲嘅中国人当中，有好多人就系独生子女。而家即使系二孩或者三孩，但系因为时间耐咗，喺城镇地区系习惯咗就系一个嘅子女，呢个后果已经出唔到。呢个就系计划生育最大嘅后遗症，加速咗最近呢几年嘅生育率嘅下降。薛成泰话：曾经有研究显示，如果中国系不曾实施一胎化政策，自由生育下的中国人口是将会多出4亿人。至于计划生育的后果，就是令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断层，而至于现在是必须要面对比其他国家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